跟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把我们的敬拜、祷告都献给你，你配得荣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赞美你，我们就要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清晨你召聚你的儿女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向你歌唱。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众人都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心里、灵里都安静下来，以致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语，以致圣灵可以在我们心中做工，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再一次活化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再一次与主联合，十字架的爱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来激励我们，来更新我们。主啊，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盼望。求主今天早上对你的儿女讲话，对这里来聚会的每一个人讲话。主啊，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昨天我们教会举行了为短宣筹款的清理高速公路的活动，有39位弟兄姐妹参加，我们全家出动，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感谢神，昨天天气不冷也不热，没有阳光也没有风，所以我们在中午12点之前就顺利完成了任务。回到家里，我对孩子们说 Good job。 没想到天父说了一句，今天爸爸没有做什么，合计我这是在开车兜风玩了。妈妈说爸爸是 leader， 天父再加上一句 leader 更应该带头，看来我不是一个好的 leader。 感谢神，还好我们可以仰望耶稣，我们始终可以回到耶稣那里，耶稣是我们的好 leader， 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十字架是福音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使徒保罗曾经定了主意，在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9章第17节到27节，记载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这次疫情应该教会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有时候我们以为想当然的事情，比如我们以前每周都能回到教会聚会，并不是想当然的，更不是不重要的，反而是最重要的。人的心常常对最重要的事情习以为常，甚至以为无所谓。比如你每天要呼吸新鲜空气，你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有一天你不能自由呼吸了，你没有新鲜空气呼吸了，你才知道那是必不可少的。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好像空气、阳光、血液一样，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不能得救，我们就没有生命。虽然你可能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我愿圣灵今天借着神的话，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再一次活化在你眼前，使我们的心再一次被十字架的爱所感动、所更新，以至于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的心更多的与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耶稣基督联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已经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有详细的记载，约翰福音没有简单的重复前面福音书的记载，而是从他特殊的角度使我们对耶稣被钉十字架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当然使徒约翰也没有忽略前面福音书所记载关于耶稣钉十字架十分重要的方面。约翰福音19章17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按照当时罗马法律的惯例，一个被判定十字架的人通常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前往受刑的地方。耶稣开始的时候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很可能是因为耶稣受的鞭伤太重，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力气背负自己的十字架。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罗马兵丁勉强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为耶稣背十字架。虽然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前往受刑的地方是不得已的，是被逼的，是罗马法律的规定，但是耶稣前往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却是他自己愿意的，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甘心受这苦难。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今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也当是甘心乐意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地方叫独楼地，这是希腊文，希伯来话叫格格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加略山，加略山是拉丁文。那个地方为什么叫独楼地呢？很可能那个地方从远处看去就像一个形状像独楼的小山坡，或者是因为有很多人在那里被钉十字架，那里有很多人的独楼遗留下来。独楼听起来看起来都有恐怖的意味，代表着死亡。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死亡，耶稣呼召人跟随他，也是呼召人要向罪死，向这个世界死，向己死，这样我们才能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马可福音十九章十八节，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使徒约翰用了非常简洁的文字描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一笔带过。其实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花很多笔墨去描写耶稣被钉十字架过程中肉身的痛苦。福音书的作者并不是卖惨，虽然我们都知道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刑罚。电影《基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Christ 形象地描绘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整个痛苦的过程，场面非常血腥，很多人都不敢直视。作为我们有一样肉身的耶稣，当然能够感受肉身的痛苦，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重点并不是肉身的痛苦。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那是一种肉身中的我们不能体会的灵性的痛苦。耶稣因为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而被神掩面不顾，那位三位一体的神中的第二个位格圣子耶稣基督感受到极大的痛苦，因为他与神隔离。耶稣如此受苦就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使徒约翰没有忘记那两个被钉在耶稣左右的强盗，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两个强盗的最终结局。一个强盗死不悔改，大难临头了还嘲笑耶稣，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强盗却在临死前蒙了神极大的恩典，他知道自己所受的是应该的，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却不是应该的，因为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于是他求耶稣，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晚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个强盗成了耶稣钉十字架所拯救的第一个人，也成了我们众人的榜样。我们都当趁着还有机会赶快悔改，相信那位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不知道比拉多那天为什么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还把两个强盗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很可能是出动军队处死犯人也不容易，一次就多处理几个，还有可能是几个人同时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众人也是一种警戒威慑， 让犹太人不敢作乱，不敢造反。但是比拉多当天那么做，无意中却应验了旧约圣经里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以赛亚书53:12，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耶稣在路加福音22:37引用这节经文，并应用在自己身上。路加福音22:37，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由此可见，比拉多明知耶稣没有什么罪，却还是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是没有罪的。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不仅应验了神的话，还表明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比拉多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神把权柄赐给他，为的是要成全神的话语。祭司长、法利赛人、犹太人、比拉多、罗马兵丁，都是出于自己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们后来能够信耶稣，他们的罪还能够得到赦免，因为神的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使人因信耶稣而罪得赦免，得到神的救恩。每一个人都当相信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王，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是人子。约翰福音19:19-22记载了比拉多在耶稣所钉的十字架上安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给耶稣的罪名，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那个名号是用希伯来文、希腊文、罗马文三样文字写成的，十字架下面很多人都在念那个名号。犹太人的祭司长就不愿意了，他们心中对耶稣充满了嫉妒和仇恨。他们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比拉多更强硬，我所写的已经写上了，不能更改了，盖棺定论，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生来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几个博士就从远方来敬拜那生来做犹太人王的。但是耶稣只有透过十字架才能做犹太人的王，因为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有透过十字架的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才能打开天国的门，人才能透过信耶稣进入神的国。耶稣要做那些信他之人的王，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对于那些不信的人，耶稣依然是王，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不信的人将来要面临他公义的审判，相信的人却要与他享受天国的荣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人看来是软弱的、失败的、羞辱的，怎么看都不像一位王，更不要说是神的儿子了。难怪十字架下面的人都嘲笑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罪人的眼睛真是有眼无珠，是灵性的瞎眼，有眼不识泰山，不能认识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真正的身份。马太福音27:39-44记载了十字架下面的人对待十字架上的耶稣。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 你能想象当时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感受吗？他听到这些嘲笑辱骂，他的心多难受啊！犹如他的手掌被铁钉刺透一样，耶稣的心一定被那些人的话所伤透。耶稣是王，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不是没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然而耶稣在十字架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节制、忍耐、完全的顺服。耶稣能够那样忍耐，也表明了他真是神的儿子，因为没有人可以那样忍耐的。如果是我，我一定从十字架上下来，给那些人一点看了看看。听说有个剧组拍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电影，扮演罗马兵丁的演员与那个扮演耶稣的演员有点过节，当拍到耶稣被鞭打的时候，那个扮演罗马兵丁的演员就真的抽了扮演耶稣的那个演员一鞭子，而不是演戏，是真的打。那个扮演耶稣的演员马上来了一句没有的台词，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而真正的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翻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甚至对人的嘲笑辱骂他没有一句回应，只是默默的忍受，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其实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也与他一同受苦，那些人的嘲笑辱骂也是针对神的。神不是没有能力救他的儿子，然而圣父与圣子要一同完成对人类的救赎，圣父要忍耐，甚至掩面不看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圣子也要忍耐，经历十字架的羞辱和苦难，为要成全圣父的旨意，成全为罪人的救赎计划。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到四节这样对我们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为耶稣的缘故，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也要遇到人顶撞我们、嘲笑我们、辱骂我们，那我们要思想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求圣灵帮助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要以为已经知道了，不要以为已经得着了，乃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更深的认识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更多的与他联合，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力量，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胜过罪恶，胜过顶撞我们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多处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记载了另一个预言的应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兵丁如何分耶稣的衣服。他们把耶稣的外衣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当他们要分耶稣里衣的时候，本来他们应该像分外衣那样撕开分成四份，每人得一份。但是他们看到那件里衣是没有缝的，是上下一片直成的，他们就改变主意，不把那件里衣撕开，而是研究看谁得着。这样他们无形中就应验了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八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就表明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是神所派来的救主，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是全人类的救主。神做事情真的是很奇妙的，即便那些仇敌、那些罪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不能超越神的旨意，反而是成全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我们明白圣经的人，我们信仰耶稣人，就应该从神的话语里面，从神的作为中，对神产生敬畏，对神产生信靠。因为神的话不会落空，神的旨意一定成全。按照罗马当时的做法，负责处死犯人的罗马兵丁可以占有犯人留下的财产。那一天，那些兵丁可能有点失望，因为耶稣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两件衣服是当时普通犹太人常穿的。万有的主宰，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却是贫穷一生。神厚赐百物与人享受，神的儿子耶稣在地上却居无定所，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的舍己真是完全，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连两件里衣外衣也被罗马兵丁分去。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给我们的富足并不是今生物质的富足，就像那几个兵丁他们得了耶稣的衣服并不会发财一样。耶稣给我们的富足乃是生命的富足，属灵的丰盛，这只有透过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到的。这也是神所应许给每一个信他人的属灵的生命。耶稣的衣服被兵丁分去，表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几乎是一丝不挂的，那是对犯人的一种羞辱。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罪总是带来羞辱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内心不安，当我们的罪被人检举揭发，被人知道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无脸见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也除去了罪带给我们的羞辱，让我们从罪中得到自由释放。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的义，耶稣的圣洁公义完全，就好像一件洁白的袍子一样。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为我们穿上一件公义的袍子，那就是耶稣的义，耶稣的圣洁公义完全。神看我们乃是透过耶稣来看我们，而不是按我们的本相来看我们。所以神看我们是义的，是圣洁的，是毫无瑕疵的，因为我们都披戴主耶稣基督了。如今我们在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耶稣的宝血遮盖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让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衣服。主耶稣曾经透过圣灵对信他的人说话，看了、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我们都是蒙福的人，我们就穿了耶稣基督公义的袍子，我们就应该将我们因信而得的福分持守到底。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是蒙悦纳的。耶稣是王，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派到地上来的救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人子，是玛利亚的儿子。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让我们看到耶稣人性的光辉，人性的完全。十字架下面大部分人是吃瓜群众，是看客，但是还有一小群人，他们的心因为被钉十字架的耶稣难过。虽然他们当时还不能完全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但是因着他们对耶稣的爱，使他们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而非常痛苦。那一小群人就是跟随耶稣的一些妇女，他们的名字被福音书的作者记录下来。使徒约翰 特别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母亲的一个姊妹，就是耶稣的一个阿姨，圣经没有任何这个人的信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格罗巴和他的妻子玛利亚，这两个人也是只有在这里被提及。摩大拉的玛利亚，关于他唯一的信息是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这些在人看来微不足道软弱的妇女，他们出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下面，与那些妇女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耶稣的男性的门徒，特别是那十一个使徒。除了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在十字架下面，其余十个都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先知西面曾经对抱着婴孩进入圣殿的玛利亚预言，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看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玛利亚的心一定好像被刀刺透一样。然而十字架上的耶稣却没有忘记自己的母亲玛利亚。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在临死前将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自己所爱的一个门徒，这首先表明作为人子的耶稣他对母亲的孝敬，对母亲的爱。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并不在场，其实约瑟在福音书中出现的并不是很多，有人推测约瑟可能死得比较早。如果约瑟还活着，耶稣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自己的一个门徒，这一作为就显得有点多余。如果约瑟已经死了，那么耶稣的这一作为就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寡妇在那个时候生活是很艰难的。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并非不能体恤人的需要，更何况是他肉身的母亲。所以耶稣在临死前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自己所爱的一个门徒，使玛利亚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并没有把玛利亚随便托付给一个人，而是托付给一个自己所爱的门徒。当孝敬父母，这是神给人的诫命，我们基督徒更应该遵守神的这一诫命。对于父母身心灵的需要，我们都应当尽我们的能力去满足。父母在年轻的时候为我们付出，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更要有感恩的行动，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人，特别是今年的疫情让我们不能回国看望父母，使我们对父母有很多的亏欠，求神赦免我们。我们也当常为父母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赐福他们，让他们身体健康，更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有永生的盼望。耶稣在临死前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自己所爱的一个门徒，那个门徒从此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里。这也表明因着耶稣，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玛利亚和约翰并没有肉身的血缘关系，但是因着耶稣，他们之间有一种属灵的关系，这种属灵的关系甚至超过了血缘的关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曾经教导，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问安的时候，所用的字都带有强烈的感情。 他称他们为我所亲爱的，他称他们为我的亲属。他说鲁夫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这表明使徒保罗和罗马教会弟兄姐妹都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种新的关系，弟兄姐妹甚至是父母。我们现在在教会也是这样，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在基督耶稣里彼此相爱。我们思想了约翰福音第19章17到27节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记载。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彼得前书2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来参加聚会，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听了神的道，我盼望你能够明白耶稣是为你钉十字架。因为你是有罪的，你犯了罪，你应该信耶稣，让你的罪得到赦免。这是神对你的爱，这是神要赐给你的恩典，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神的救恩。在这件事情上，我劝你千万不要拖延，不要推迟，以为还有机会信耶稣，信耶稣慢慢来。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在临死前悔改信耶稣，那是神极大的恩典。你千万不要以为要等到死前才信耶稣，信耶稣应该越快越好。另外一个强盗就没有抓住机会，失去了神的恩典。耶稣如今还在呼召人悔改，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听到耶稣的声音，归向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同样应该记住耶稣的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就应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真的思考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我们当如何切实的跟从主耶稣，遵行主耶稣的吩咐。有一个遇到故事，是讲一个基督徒背着十字架向天堂走去，一路上他与人比较，觉得自己的十字架太长太重，于是他不停的要求把自己的十字架变短变轻。当众人来到天城附近的时候，发现天城周围有一道河，就好像护城河一样，其余的人都把自己的十字架放下来，刚好在河上搭成一座桥通到天城去了。可是那个抱怨的基督徒发现自己的十字架太短了，没有那条河宽，够不着天城，他后悔来不及了。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都是打鱼的，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使徒约翰被耶稣所爱，他也是爱耶稣的一个门徒，他跟从耶稣跟到十字架下面，当他听到耶稣的话，看你的母亲，从此他就接玛利亚到自己家里去了。使徒约翰对耶稣的吩咐是立刻遵行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听了神的道，圣灵在你心中有什么感动，你要立即顺服遵行。当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为主受苦殉道。早期的基督徒都曾遭遇逼迫，十二使徒里除了使徒约翰都为主殉道了。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时间讲到信仰自由和逼迫，如今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基督徒每天因为信仰的缘故面临各样的逼迫，我们应该常常为他们祷告。就是在我们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我们的信仰并非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我觉得在北美、在欧洲这样自由的环境里面，如今教会要背的一个十字架 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要传扬十字架，而不是所谓的成功神学、自由神学，要紧紧抓住十字架这个中心，中心的大胆的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你中心的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真理的时候，仇敌就会攻击你，人们就会反对你，因为罪人的本性就是抵挡十字架的。有罪的人想透过自己的行为讨神的喜悦，而不需要十字架。即使愿意信耶稣的人，他也不愿意信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而是那位行神迹能够赐福的耶稣。这就是成功神学、自由神学。那使徒保罗就说，在你们中间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十字架也是我们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高举圣经，高举耶稣基督，高举十字架，使真理得胜，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有时候我们想到十字架，就会想到苦难、各样的灾难、身体的疾病、生活工作中各样的困难，这可能是主耶稣要我们背的十字架，在苦难中炼净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盈余的罪恶，让我们更加圣洁，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的能力，更多的依靠神。如果你在苦难中，你要求十字架的能力能够充满你，让你心中有爱有盼望，能够胜过这个苦难，而且经历这个苦难之后能够得着从神来的祝福。即便没有逼迫，没有苦难，我们的生活都很正常，都很平常，我们也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如何做一个好的丈夫，像基督爱教会那样舍己的爱自己的妻子？如何做一个好的父亲，以神的话语警戒养育孩子？如何做一个好的儿女，孝敬父母？如何在教会中谦卑的侍奉？这些都需要十字架。十字架使我们舍己，十字架使我们谦卑，实际上使我们知道要依靠神的能力。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的；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榜样，更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耶稣基督派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神啊，这是奇异的恩典，这是宝贵的恩典，这是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将圣经赐给我们，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记录下来。我愿今天你的灵借着你自己的话，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我们心中活化出来。我愿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圣经，让他们知道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荣耀是应当的，让他们的心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你。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也常常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愿十字架来更新我们，让十字架除去我们里面淫欲的罪，让我们追求圣洁，靠着十字架更加得胜，更加有能力。主啊，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主啊，你的呼召在我们心中常常响起，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